好喜歡這幅相，那兩隻馬很漂亮。我的題目是與馬同跑，想講一個關於馬的故事。這個是真人真事，在2003年的時候在美國拍成為電影，2004年在香港上映。中文名是壯志奔騰，有沒有人看過這套戲？有啊，真的好了，一套好的電影，未看過的值得去看。這件事是發生在1936年，當時正值是美國經濟大蕭條的時候。有一位的練馬師，他就買入了一隻3歲大的純種馬。這隻馬身材矮小，他的膝頭哥還突出來，所以他是天生有缺陷的一隻馬。還有呢，他的戰績是非常之差，所以沒有人看得起這隻馬，唯獨是這位練馬師史密斯。他呢就獨具慧眼，看到這隻馬呢，那個鬥心是非常之強的，是有王者的風範，於是呢就將他買入。一年後，這隻馬就開始呢重新呢投入賽事，果然呢被他呢一年呢連續呢贏了呢好幾場的賽事。這隻馬它的名字英文是 Sea Biscuit， 即是海餅乾。海餅乾在1938年的11月呢，它和當時一隻呢在美國贏了3大賽事的一隻馬王呢進行一場單打獨鬥的比拼，結果呢海餅乾呢大勝，遠距離這樣去贏了那隻馬王，成為一代馬王。海餅乾他成為馬王去到高峰之後，他是在一場普通的賽事那裡受了傷，還幾乎要被人道毀滅。但是呢在他堅毅的鬥志的底下，他終於都康復過來。他的主人就決定給他呢參加一場的賽事，而這一場也是海餅乾的最後一場賽事。結果呢，海餅乾他以超世界紀錄的速度贏了這一場賽事，從此他就光榮退役。海餅乾他是一隻由一隻天生有缺陷的小馬成為一代馬王。他的經歷呢，整個的過程呢可以說是非常之傳奇的。更加特別的就是呢，這一隻馬是生在美國經濟大蕭條的期間，他扮演著一個充滿正能量的傳奇角色。因為當時美國人不是很多娛樂的，所以呢很多的人呢都會留意賽馬。美國人和這隻馬同喜同悲，而這隻馬的傳奇經歷亦都告訴美國人，即使環境是幾咁惡劣，只要有信心去克服困難，必能得勝。海餅乾的生命激勵了當時很多處在逆境的美國人。在這裡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海餅乾他生在一個經濟發達的年代，你猜他會不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呢？先知耶利米都是生逢亂世，但是他跟海餅乾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從未風光過。他在他一生侍奉的年日裏面都是處於逆境，不過他的信息和他的經歷卻是激勵著每一代信耶穌的人、侍奉神的人，甚至未信主的人都受他激勵。從某一個角度來看，耶利米的一生是一首哀歌，你記住我講這句說話，從某個角度去看，耶利米的一生是一首哀歌。耶利米他被神來到去呼召做先知，向猶大國的人去傳講神的信息，但是從我們剛才讀那段的經文裡面，我們看到有人要殺他。 點解佢做先知做到咧，要俾人哋去追殺嘅咧？我哋一齊嚟去讀呢一節經文。所以耶和華論到尋索你命的亞拿特人如此說，他們說：你不要奉耶和華的名說預言，免得你死在我們手中。這個他們其實就是指那些亞拿特人。亞拿特城其實就是耶利米的故鄉來的。為什麼他那些鄉親父老呢要殺他呢？其實他不是只是得罪自己人，得罪那些鄉親父老，他樹敵甚多，上至君王、宗教領袖、官員，下至平民百姓，個個都想隨之而後快。到底耶利米犯下什麼離天大罪？其實問題主要出在他的信息那裡。猶大啊，你神的數目與你城的數目相等，你為那可恥的巴力所燭燒香的壇也與耶路撒冷街道的數目相等。這裡呢是跟什麼人講的？猶大人講，是吧？說他們是什麼啊？他們是什麼罪啊？拜偶像。這裡不是誇張的，他說你們神你的偶像的數目就好像你有多少個城就有多少個偶像，就是說王大仙人就拜王大仙，天后人就拜天后。還有呢，就是他們去敬拜巴力的祭壇都跟他們的街道有多少條街就有多少個這些壇，其實就充分反映到他們當時呢是盛行拜偶像的風氣。他們一邊敬拜耶和華一邊又敬拜偶像，甚至他們敬拜耶和華的時候其實都是當他是一個偶像這樣來去拜，去奉獻就當簽香油，祈禱就當念經這樣。在這一節裏面，他們從最小的到最大的個個都貪圖不義之財，從先知到祭司全都行事詭詐，他們草率地醫治我子民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這裡我用了聖經的新譯本，比較容易一點來明白。這裡他是講緊啲咩人啊？先知到祭司係嘛，都係宗教領袖，佢斥責佢哋啲乜嘢咧？貪錢，講啲虛假嘅信息，詭詐。佢講啲咩虛假信息啊？冇事嘅，冇事嘅，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呢個就係佢哋嘅信息啦。所以耶和華論到猶大王約雅敬說，他後裔中必沒有人坐在大衛的座位上，他的屍首必被拋棄，白日受炎熱，黑夜受寒傷。這裡是對什麼人講的？猶大王約雅敬啊，即今天你就即對著林鄭你這樣說，我不是說林鄭啊，即他對著約雅敬就說，簡單來說就說你又冇得好死的，連你那些後裔都不用旨意可以做到皇帝。哇，竟然對皇帝來說這些這信息幾火爆。但是他真正激怒了全國上下的人呢，是第七章耶利米書的第七章。那一章的聖經呢也都被稱為聖殿的講章，因為呢是神吩咐耶利米呢在聖殿門口來到向全國的人來到去宣講信息的你們不要倚靠虛方的話說，這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如果你們實在改正自己的所作所為，人與人之間認真施行公正，如果你們不欺壓寄居的，不欺壓孤兒寡婦，不在這地方流無辜人的血，也不跟從別的神自招禍患，我就讓你們再賜給你們列祖直到永遠這地方居住。可是你們竟然倚靠虛方無益的話，然後來到這稱為我名下的殿，站在我面前說我們安全了，你們這樣就可以行這一切可憎的事嗎？這稱為我名下的殿，難道在你們眼中看為賊窩嗎？這裡呢連續講了三句這是耶和華的殿，其實呢就是反映了他們多麼情詞迫切的話，哇，這個是神的殿來的，是神的殿來的。他們呢以為在外面為非作歹是不要緊的， 只要咧定时定候喺每个礼拜日嘅上昼十点钟翻到嚟太古城堂崇拜，进行宗教活动咧，就可以咧洗底噶啦，洗晒我啲罪。跟住咧，我转头出去咧，又继续咧嚟到去胡作非为。其实个情况咧就好似咧，而家有啲为富不仁嘅人吓，佢哋好多钱吓，攞去做善事啊，嚟到去捐献。跟住轉頭就作奸犯科，又或者咧有啲人嚇、啊、開口埋口咧都提住神嘅名啊，感謝主感謝主嚇、啊，方死人咧就唔知道佢哋係基督徒啊，咁咧但係咧佢哋所做嘅事咧，佢係咧會令人髮指。嗱、啊，從耶利米呢啲嘅信息嘅裏邊，我哋可以睇到佢責備嘅對象上至君王、宗教領袖、官員，下至平民百姓。嗱，呢啲其實唔係個別人士嘅問題嚟嘅，全國嘅人其實都係神所厭棄。佢哋以為擁有一座宏偉嘅聖殿，有恆常嘅宗教儀式，就能夠滿足神嘅要求，可保佢哋嘅平安。但其實佢哋嘅所作所為，已經令到整個嘅信仰系統咧，係到咗禮崩樂壞嘅地步。整个民族都受到神的唾弃，神已经命定他们必然会国破家亡。更惨的就是呢，无论耶利米用多少的方法，多么情辞迫切的来到去宣讲神的信息，希望力挽狂澜，犹大人能够悔改归向神，但怎知呢，他们不听不得止，还要将耶利米呢是置诸死地。从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有一个名叫做什么先知，话泪眼的先知，成日哭的。但从这些信息你看到，他是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呢？一点都不懦弱，他坚过石坚。你看看连皇帝他都可以这样来到去就助。有圣经的学者呢，就形容耶利米在人的面前就是义愤填膺，但当他独处的时候，却是心碎流泪。你有没有试过心碎流泪呢？耶利米的哀歌会不会都是我们现代人的哀歌呢？美国前总统约翰金乃迪曾经在他1961年的就职总统的演说那里呢，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说话，可能大家都听过，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什么，你要问你可以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我想问大家，你觉得这句说话适不适合对耶利米来到去讲啊？我就觉得这一句会更加适合。你爱你的国家，你的国家爱你吗？这一句说话其实是来自内地诗人白华在1979年的时候他写的一个电影剧本《苦恋》。这个剧本后来拍成为电影，但是一直被禁到现在。其实耶利米他亦都是一个受苦的恋者。对于耶利米的哀歌，你有没有共鸣呢？就好像你爱你身边的人，但是他爱你吗？可能你会觉得我这么爱他，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事，但为什么他成日都对我这么冷淡，唔抽唔睬，翻到嚟净系识得咧对住个电视，对住个电脑，净系挂住睇波打机。我对佢咁好，我咁爱佢，到底佢爱唔爱我咧？嗱，呢个系一个比较个人嘅层面，佢一个咧比较阔嘅层面就系、可能喺你工作嘅上边，你咧睇到办公室里边咧好多嘅唔合理、唔啱规矩嘅事，就好似咧最近港铁沙中线有好几个地铁站好几个站咧。是啊，都出现了有剪短钢筋的问题啊，或者是什么工程失误的问题。 如果你是其中一个参与建造工程的人员，你见到有这些违规的事，你会怎样呢？你当没事，上头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抑或你看到有这些问题，你不想陷于罪恶，你更加不想同流合污，不想你的公司呢都是陷在罪恶的里面，于是你向上司反映，他是遭受打压，而你那些同事都说、哎、你真是多鬼事啊，你排挤你，你为公义来到去发声，你却是受到排挤，你可以怎样呢？或者去到一个更加阔的层面，你在社会上面见到很多不公义不合理的事，就好像社会的资源分配不均，用17多亿的钱来到去起一条天桥，然后呢那些执纸皮的人又没有人理，又或者呢执法不公，那个呢收几万元租的没有申报就要坐监，但呢收5000万没有申报的就逍遥法外，这个是你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你爱这里，但是你会不会，你当你见到世风日下的时候，你会不会好像耶利米一样那么义愤填膺？有什么出路呢？耶利米的出路就是回归上帝。大家不要误会，不是说他去回上帝、啊、去回祈祷的时候啊，咁就齐欢喜同庆贺，或者呢现代港版就是一齐 BBQ， 唔係咁简单。佢嘅回归系一首充满控诉嘅哀歌，就係头先我哋大家一齐读嘅嗰一首。喺呢一段经文嘅里面，我哋睇到呢个系一个神与人之间一场嘅对话。喺呢场嘅对话里面，耶利米佢表示佢系喺毫不知情嘅底下呢被人呢设计陷害。而害他的竟然是他的同伴，甚至跟他有骨肉之亲的人，而当他知道了这件事的时候，他简直差不多要崩溃，他只是提出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按公义判断察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耶利米的祈求是什么？叫神报应那些的恶人。我们可以想象耶利米当时的心里面是充满仇恨，人在绝望的时候，原本他可能信耶稣的， 他会选择离弃这个的信仰，但到头来可能他发觉走了很多冤枉路，但耶利米呢他却是选择回归去上帝，而他的回归是将他的冤屈埋怨都带到来上帝的面前，向神来到去理论。你有没有试过听弟兄姊妹很多的埋怨，埋怨神你会怎样？有些人可能呢就急于为我们的神来到去辩护，但其实不用的，我们的神不是指责的，不是不堪一击的，他要埋怨就等他去发泄咯，问上帝咯，等上帝来到去回应他咯。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在这里耶利米他很清楚跟神拗，你实拗不赢的，他口大你口小，不过他仍然要跟神来到去理论，他提出一个呢千古以来无数的人都曾经问过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恶人没有恶报？有没有人没有问过这些问题的？举手。没有，个个都问过，可能问过无数次， 因为我哋由细到大，我哋都被教育一个嘅道理，就系话嗱，细路仔你要乖啊，你乖咧就有人锡你噶啦。如果你曳曳咧啊，咁咧你就会受罚噶啦。啊，呢个系咪我哋由细到大被教育嘅道理啊？但系当我哋人大咗，我哋遇到逆境、遇到不如意嘅事，甚至有苦难嘅时候，我哋就会问 ：Why me？ 点解系我啊？我做错咩啊？点解你要罚我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原本相信的、那套的信仰系统呢要被颠覆过来。本来使我们有安全感的那个思想的体系一下子要崩溃。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会问神啊，你为什么呃我啊？或者讲俗一点，神啊，你为什么骗我？你不是说过会保护我，保我的平安的吗？为什么我今天搞成这样？如果按照我们今天刚才看的那段经文，我就想到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神就会有三种的回应。第一个回应就好像十一章的22、23节，神说你要我报应那些恶人，好，我就杀杀杀。这种回应是最好的了，你求什么就有什么，谁不想啊？我们祈求的就得着，谁不想？这种是第一种的回应。而第二种的回应呢，就是没有回应。神是沉默的，你祈祷很久上帝都没有回应。有没有人没有试过这样的？举手。Faith 你这么厉害，你、即是 我意思是说，你有没有试过你祈祷上帝没有回应的？个个都试过是吧？举错手原来他、个个都试过的原来、上帝很多时都沉默。为什么上帝会沉默的呢？你怎样去理解上帝的沉默呢？我没有绝对的答案，不过呢，我觉得呢可以参考一下母鸡生蛋的事。讲开就讲，其实呢现代人呢，即是尤其是香港人呢，就越来越多人呢就没有亲眼见过一只有毛的鸡、还有呢有皮的苹果的。你哋明白我讲咩个？所以讲翻转头啊，即系母鸡生蛋。母鸡喺生咗蛋之后会点啊？孵蛋咯，佢会静静咁样等待小鸡破壳而出。嗰只母鸡会唔会？唉，等咁耐唔好啦，不如我打烂个蛋啦。母鸡会唔会咁做噶？点解唔会啊？当佢咁做嘅时候，会有咩事情发生啊？那隻雞小雞會死的，為什麼？因為它沒有經過那個破殼而出的那個掙扎，那個的鍛鍊過程，所以就算它出來它都不夠強壯，都不會長得大。小雞它、那隻母雞袖手旁觀，表面看起上來好像很殘忍，但是其實是出於愛。上帝對我們的沉默同样是出于爱，他要我们在挣扎的过程里面学习那只的小鸡，去认识我们自己更多，让我们能够突破自己的限制，可以成长得更加好。这种是第二种的回应。还有第三种的回应。第三种的回应呢，就好像这里呢神和耶利米所讲的，我们一起了读。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各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上半节呢不难去理解的，不过下半节即是绿色 highlight 咗的那句呢，就可能有点复杂。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在平地平地来到行呢，都尚且会跌倒，好像我这样经常都会这样。但是如果你在约旦河边那里冲生了很多的矮树和很多高大的野草，经常是野兽藏身之地，倘若你在那里行的时候，你不是更加大镬？你怎么行啊？平地你都跌倒啊，你怎么在那些地方 咁艰难嘅地方嚟到行咧？其实讲俗啲，用现代人嘅说话就系、是：嗱，你而家咁轻骑嗰啲嘢，你都挨唔住啊！将来我俾啲更加大镬嘅你啊！你阿妈又斩你，你阿爸又斩你，咁你点算啊？啊，呢个其实正正就系耶利米嘅情况。你有冇听过上帝咁样同你讲啊？今日可能你认识咗呢段经文之后咧，你可能就会听到上帝咁同你讲噶啦，真系都几大镬，咒咗系嘛？嗱，的确，即系上帝话你系咪即系残忍咗啲咧吓？使唔使咁多辣咁辣啊？你嘅招数啊，听起上嚟都令我哋滴汗。但呢个正正系耶利米一生嘅写照。耶利米咧，其实咧就唔系好识做人嘅。其他佢嘅行家啊，其他嗰啲嘅先知咧，为咗讨人嘅喜欢咧，就系讲一啲咧迎合人心意嘅预言。但唯独呢个耶利米咧，只系讲一个信息，呢个信息咧就系审判与回归。所以咧，佢条路系好难行，佢啲说话系好难听得入耳，个个都唔想听。他面对的困难亦都可以说是镬镬新鲜镬镬金，他的一生就是这样，与马同跑，意思就是他不断面对困难，不断挣扎，不断突破自己，不断来到去竞赛。为什么他做人做得这么辛苦呢？因为他甘于寂寞，忠于所托。所托付他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到回去耶利米书的第一章，我们读。那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就是神当初呼召耶利米的讯息。耶利米可以说是一生孤独，一生寂寞。神甚至跟他讲到明，你不要娶老婆啊，哇，连老婆都不给娶、啊、神就是要他成为铜墙铁壁。铜墙铁壁怎样练回来的？是不是在温室里面培植出来的？是经火来到去炼回来的。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与马同跑，不断的成长，他不想我们固步自封。哇，那是不是真的很辛苦、啊、辛不辛苦啊？很辛苦。不过上帝不单止给我们这个照明，他同时亦都俾我哋一个嘅应许，呢、这个嘅应许就系佢必与我哋同在，佢要拯救我哋。呢、这个呼召同呢个应许唔单单系对耶利米讲噶，系对我哋每一个人，每一个信耶稣嘅人嚟到去讲噶。呢位女士叫做中叶，佢。有一本书是写他的经历的，就是《轮椅上的画家》。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一本比较旧的书，可能你有听过这个名字。中儿她本来是一个很开心活泼的女仔，又很厉害的。她的爸爸妈妈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17岁那年，她因为跳水的时候出了意外，她的颈椎骨折，于是在她的膊头以下，身体所有的部位都是瘫痪。虽然他身边很多人爱锡他照顾他，但他仍然是痛不欲生，痛不欲生。他质问上帝，你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做错什么？我犯了什么罪？终于他几乎要成为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好在他有一个同学很好，成日你都要跟他看圣经，而查考圣经的过程里面，他慢慢明白到苦难不是一定是因为人做错事的，而在面对这些逆境痛苦的时候，人其实仍然可以去做选择，就是选择去依靠上帝。 於是鍾儀嘅內心重新咧有翻嗰份平安，而佢後來亦都係被發掘咗佢嗰個嘅畫畫嘅天分，佢成為咗一位咧輪椅上嘅畫家。佢刻苦嚟到去學習呢一個嘅技能，佢仲寫咗好多書，鼓勵咗好多咧苦難中嘅人。佢又做電台節目，又成立咗機構去幫助嗰啲咧殘障人士。佢更加咧先後咧獲得咧5個榮譽博士嘅學位。正當大家都視佢為一個信心偉人嘅時候咧，鍾儀佢係喺佢嘅電台節目嗰度咧分享到一個訊息。佢話咧，佢每一日擘大眼。早上擘大眼的时候，第一件事他就会跟上帝打招呼，然后他就会问上帝一个的问题，就是神啊，为什么你仍然让我活在这个世上？为什么你不在昨晚睡觉的时候你就接我回天家呢？当时鍾儀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他是50多岁，是他出了事之后超过40年，在人气看起上来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但是他竟然每一天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生存在世上？为什么你不让我死啊？不过鍾儀他没有让这个问题停留在他的脑袋里面，他很快又回归回去上帝，他悔改，他每一天就是这样质问神，然后悔改，重新去定他生命的方位，他没有让那些困难捆绑他。鍾儀其实好像耶利米一样，都是不断和痛苦困难来到去搏斗，与马同跑。作为一个传道人，做我们这行就最能够和耶利米来到去认同的。我是做哪行的？传道咯。无论我们甘不甘于寂寞，我们都要忠于所托。无论你们喜不喜欢听，我都要按住正义去分解神的道。如果你问我侍奉的道路艰不艰难，我会毫不犹豫地跟你说难。你想想，你在公司面对几十个同事你都辛苦啦，我哋面对几百人，唔系一声 hi 一声 bye 就可以噶。最近我睇牙医，医生话我咧有咬牙嘅现象，即系因为嗰啲牙齿咧唔齐啊，即系有咬牙嘅现象。我就谂，有啲时候咧我会咬牙切齿好肉紧，又有啲时候。我要咬緊牙關嚟到去經過，你哋係咪咁啊？呢條呼召嘅路係難嘅，不過上帝唔單止呼召我哋，亦都俾咗一個應許我哋，佢會與我哋同在，佢會拯救我哋，佢嘅恩典救我哋用。仲记唔记得我头先开始嘅时候叫大家记住一句说话，嗰句说话系乜嘢？从某个角度嚟到睇，耶利米嘅一生系一首哀歌。不过呢句说话并不完全，唔能够全面地去反映耶利米嘅生命。其实从一个更加正面积极嘅角度去睇，耶利米嘅一生是忠实咁样去回应上帝对佢嘅呼召，佢系与马同跑，并且有神嘅同行同埋拯救，因此佢嘅一生系一首赞歌。相信你哋今日都处喺唔同嘅境况，有唔同嘅困难同埋挣扎，可能你哋都有耶利米一样嘅疑问。不过，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像耶利米一样回归去上帝，将你的困难冤屈向上帝来到陈明，向上帝来到去提出去理论，神必然会在适当的时间来到去回应你。只要你愿意与马同跑， 神必与你同在，必然拯救，祂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一起祈祷。真爱天父上帝，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希望呢为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朋友，来到向你去祷告。主，我知道他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各人都是在这条道路上面奔跑，他们面对不同的挣扎和困难，充满压力。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位来到去说话。我们有软弱的，有挣扎的，求你来到去加力，你给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求你给我们知道上帝你是同我们一起，求你给我们看得见上帝你自己的临在。求你叫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那些的人能够承担他们的恶果。求你叫我们重新有翻正直的灵，有那份出人意外的平安，好叫我们继续在世来到去奔跑，让我们与马同跑的时候，上帝你的能力临到我们，虽然面对困难，但我们仍然能够觉得轻松。主，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